好，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我们继续来查考这个学习创世纪哈。那我们今天所学习主日正道的信息所基于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的第九章一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把这经文一起来读一下。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血带着肉，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诺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好，我们今天的正道的信息主题是圣约更新，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又能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啊。刚才领诗和领会的弟兄姐妹都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是这个地方的，我们教会在这里的最后一次组织敬拜，下一周我们就会到西点进行会，而且我们时间也会改在下午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纪念的日子。那感谢神，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其实是按照顺序分享，跟弟兄姐妹分享创世纪。那刚好呢，今天我们所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段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九章一到十七节啊。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在之前分享洪水的信息的时候，我特别跟大家提到，就是上帝审判这个世界用大洪水的方式啊，它不是一个我们一般人意义上的一个自然灾害啊，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洪水，有看到的一些各种干旱啊，各种这些我们都认为那叫自然灾害啊。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自然灾害背后都有上帝的手，但是大洪水这件事情是非常确定，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出于上帝对那个邪恶时代的审判，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背离了神，他们行各种各样的恶事，而且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看到那里讲到人心里面终日所想的都是恶啊，已经到一个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地步，所以上帝用一场普世的洪水使整个的地球上的人类全部都灭绝。当然在这个灭绝的过程里面，我们相信有很多的动物啊，各种都会遭到同样的一种影响啊。 那我们在这个在前面分享到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说，上帝拣选了挪亚一家人，或者说在挪亚在那个时代里面，他表现出一个与神同神同行的一个信心，以至于上帝拣选了他，甚至嘱咐他说你要去造一个方舟，去逃避这个洪水的审判。我们不需要去过多去大家去辩论关于洪水这个事件的一个真实性啊，因为我一直跟大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观念，就是圣经中间很多真理的教导是没有办法完全用科学的方式去证实的啊，就说你想要去证实用科学的所谓的科学的事实去证实圣经中间所讲的很多的真理，你是没有办法证实的，你也没有办法证伪。我们只能根据说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证据，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我们做出一个合理的思考和归纳。比如说我们在讲到世界普世性大洪水的时候，有很多的科学家，就是尤其是无神论的科学家，他们认为是不以为然，他们说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洪水，他们认为说不可能，这件事情没有可能的啊。但是实际上真正从地质学的角度的确发现了一些证据，就是比如说在世界各地的各大板块都发现了相同类似的，就是高达非常有的人说有15公里这么高的那种沉积岩啊，而且这种沉积岩据考证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形成的，也就是说在迅速的时间里面泥沙堆积然后形成了这个沉积岩。那这个是我们作为科学我们可以去思考说这是不是可能存在的一场大洪水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不需要为到圣经的真理我们去证伪或者证实，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来看这场洪水所带给人类的影响是什么。洪水之后这个地球上只剩下一家人，也就是挪亚和他的一家八口啊。我们可以想象当挪亚离开方舟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挪亚离开方舟的时候已经是洪水已经退去了，好，周围的这个很多的地方已经好像那些植被都长出来了，对不对？我们看见那个整个的那个描述，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去看这些圣经，那整个地球好像这些植被都长出来了，但是地球仍然是一个空旷的荒，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荒凉的一个地。当挪亚走出方舟去面对这块地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上帝在这个创世纪第九章是当他出了方舟以后，当然他去献祭了，献祭之后上帝对他讲了一段话。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是上帝对他讲的一段话。那这段话如果大家刚才仔细读了，如果现在手边如果有圣经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因为我今天下面会花一点时间是从圣经里面去看这段话的一个含义啊。那这段经文其实你如果读刚才我们这样读到最后，你会发现说上帝其实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跟挪亚立约啊。上帝所关心的不是这个地球怎么样恢复啊，因为你这一家人你重新回到这么大的一个空旷的一个就是看似是极其荒凉的一个荒野啊，这个生机怎么恢复？我们讲到说洪水以前的文明是非常高的啊，虽然圣经并没有仔细的记载当时在洪水以前的人类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科学技术的一种高度，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那个时代他们的冶金业也好，畜牧业也好，各个方面艺术文化都是很发达的，可是一场洪水就把他们重新打回了，有人说打回了石器时代。上帝并没有首先考虑说我怎么样恢复这个世界的生机，怎么样这个世界重新好像生机勃勃，然后我们大家都很热闹。上帝关心的不是这个，上帝关心的是他要和他所拣选的这一家人立约。那我们在看到这个重新立约的时候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你们在听以前听创世纪的分享的时候有讲到说哦，这个上帝有创造之约，有挪亚之约，后面还有亚伯拉罕之约，然后还有西乃之约，然后到我们今天的新约啊。那的确这个时候上帝从要做一个转换，要从最早的创造之约向挪亚之约转换啊。那如果大家在读刚才的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的最后部分讲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上帝特别强调说他要和挪亚立约。挪亚作为一个新人类啊，也就是从洪水出来的，唯有这一家人成为未来的全人类的一个始祖啊。原先是亚当，但是亚当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洪水之后是以挪亚开始作为一个新人类的一个始祖，上帝跟他重新立约，就像当年上帝在伊甸园和亚当立约一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如果大家看这个经文，其实你会首先注意到什么呢？注意到第九章的第八到十七节，啊，上帝讲到我要跟他立约，立约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上帝说，因为我立约了，我就保证我给你一个恩赐的应许，我不会再用洪水去毁灭这个地了，上帝不会再允许一场这个不是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发生，上帝说我对你们是存着怜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立约是上帝的一个单方面主动发起的行动，主动提出来说我要保证给你们这样一份恩典，保证给你们这样一个保护，这是上帝恩赐的应许，他应许会收住他的愤怒。我们不是说上帝的愤怒不存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那里讲到说神的愤怒是显明在天上的，但是上帝却收住他的愤怒，不因着他的愤怒会再一次用普世的这种方式去刑罚人。当然我们知道到末后的时代，在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上帝会对这个世界最后有一个总的清算，但是在那个之前，就像启示录所说的，这个地会一直存留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是上帝对从挪亚那个时候到今天的这个人类的一个莫大的恩典的一个保护。那立约当然有个记号，那个记号就是说当这个记号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跟上帝立约的。上帝用什么作为记号呢？就是用彩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想过彩虹这件事情，彩虹其实是很难理解的一个自然现象。哎，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你为什么说很难理解？这个我们在小学就学过了，这个彩虹不就是因为这个光线过来这个折射，然后产生了不同七彩的折射。可是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为什么彩虹总是这样的一种圆弧状的这种形状呢？为什么大家不想到说在高空中其实空气的流动是非常剧烈的，它怎么可以稳定地产生出这样的一个圆弧状的一个彩虹的形状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就是非常清楚的去解释这个奥秘。这就是真的，就是出于一个神性的，出于上帝的一个记号。他告诉你说，当洪水之后的人类，当他们每次想到过去洪水所带给他们的恐惧和惧怕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会看到彩虹的时候，会有一个提醒说：“哦，已经过去了，上帝应许给我们恩赐，上帝应许给我们保护。”我们不再会受到这么大灾难的一个摧残。所以这是上帝主动的借着立约的方式表达他的恩赐，这是上帝每一次立约的一个特征。弟兄姐妹可以去想一想，包括今天讲的是挪亚之约，之后会讲亚伯拉罕之约，之后会讲西奈之约，包括耶稣基督的所立的新约，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神主动发起要跟人立约，而且在这个约定里面上帝赐下恩赐的应许，这是我们需要去认识到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每一次立约都是有记号的，每一次立约都是有记号的。挪亚立约的时候，这个记号就是彩虹，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什么？外在的记号是什么？割礼。割礼是他身体上的记号，代表着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上帝之间的。然后这个约进一步的推演到了西奈山和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那个记号是什么？有人说是安息日，有人说是约柜，其实从某种意义上都对，是因为摩西在那个时代针对以色列人从上帝那边领受了一套专门给他们的律法，律法上所有这些遗文的规定就作为他们外在的标志。他们为什么和周围的人民不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立约的记号在身上。当然，你们发现这个约的东西是不断在叠加的啊。割礼、亚伯拉罕，然后再到后面，我们后面还会讲这个记号。那新约的记号是什么？啊，我 听到有的人讲啊，有人讲圣灵，有人讲耶稣的血啊。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怎么说的？这是用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啊，耶稣的宝血。或者说有人说就是这个杯，我们再一步引申可以说是十字架。因为每一次当这个记号出来的时候，我们表明我们是一群和神立约的民。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话我们每次圣餐是不是有一个更丰富的意义？我们每次回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都是重温说，我们向周围的人宣告，我们也跟弟兄姐妹彼此的一个提醒说，我们是一群和神立约的民。这是神给我们今天新约的机会。好，我们讲到立约，上帝说要跟我们立约，上帝保证不会毁灭这个，在挪亚那个时代说不会毁灭这个地了，然后上帝还给那个时代的人一个记号，就是彩虹。那立约的内容在哪里呢？约的内容在哪里？约的内容其实是在前面，就是在第九章一到七节。那第九章一到七节，如果大家仔细去分析这几节经文呢，你会发现说它会表现出上帝借着挪亚之约有三个方面啊，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挪亚之约的内容啊。第一个方面呢叫做约的延续。什么叫约的延续呢？就是说挪亚之约其中有一部分它是延续了和亚当的立约。怎么说呢？如果大家看第一节啊，第一节他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对不对？这个约定有没有当时跟亚当，有没有上帝有没有跟亚当说这个话？有，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在讲到，也是讲到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要治理这地，对不对？所以生养众多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上帝的祝福继续的赐福给挪亚。这个约是从亚当之约延续下来的。那当然这一条在最后的这个最后一节，也就是我们在第七节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前后的呼应。第七节他是说啊，第七节这里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对不对？好，他前后这个约的内容前后有一个呼应，告诉你说我这个约是从前面和亚当之约延续下来的，也就是说上帝的性情它有一个延续性。我后面还会讲到这个上帝的这个约的延续性，它不仅仅是亚当之约到挪亚之约，因为挪亚之约到后面亚伯拉罕到西奈之约一直到新约，它也有延续性。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上帝的性情、上帝的真理从旧约到新约它是一致的，是因为有一个延续性一直这样延续下来的。上帝赐福人的性情是一直在那里。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约的第一部分，就是我看到好像跟前约是一样的，这部分是延续下来的，在旧后约和前约这部分是一致的。那第二部分是什么呢？第二部分是延续的，但是好像条款有些更新啊。那这部分被称为叫更新。如果大家读第二节到第三节啊，第二节第三节他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在你们的手，凡活着的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啊。这个约其实也是跟前面的亚当的约是有联系的，因为跟亚当当时也讲到说，哦，你们要去治理这地，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一切惊醒所有的这些活物你都要去管理，对不对？亚当的约是这么讲的。然后说啊，你们这个地上的走兽赐给他们做食物，你们是吃菜蔬和那个果子啊。这在当时的这个前约里面是这样讲的。可是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发现说，当挪亚洪水以后，上帝在提同样的条款的时候内容就改变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跟这个动物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你不再有能力和动物和自然界做一个沟通了。你们记不记得亚当可以把动物叫到他的面前来，然后给他命名啊？这个力量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但是在那个时代亚当是上帝赋予他这样的能力的。他因为要管理这个自然界，管理这所有的这些动物，所以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和动物沟通。可是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所有的动物见到人类的第一个想法是惧怕，啊，我们不知道这个惧怕从何而来。我们或许是在洪水之前，因为人类的暴虐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不仅仅人和人之间彼此残杀，人对动物、对自然界也是极尽所能的摧残。所以这个时候，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就是人和自然和周围包括动物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完全全的破裂了。所以人和他们的关系也不一样，你不能够正常的管理他们，你只能做什么一件事情？他这里说交在你的手中，什么意思？你得用强力的方式去压制他们，去约束他们，去限制他们。所以从此以后，你们有没有发现，从挪亚那个时代到今天这个时代，这个事情是一直发生的。我们和动物之间已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家里养宠物，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讲大的关系来讲，所有的动物，几乎野生的动物，你会发现一个特征，它会惧怕人。然后它一旦觉得人类威胁它的时候，它会竭力的反抗和人对抗，它是不服你的管理。所以这个地方他告诉你，在挪亚之约里面，他告诉你说必须要更新了，因为罪已经带来了一个后果，罪是很多的关系改变了，所以这部分要更新。那另外一部分更新的是什么呢？你们的食物也更新了。原先说人类，你说只要吃菜蔬吃果子，你就可以满足这个肉身本身的需要，可是他说现在不行了。现在你们怎么样呢？圣经怎么说的？大家我想再读一次，让大家。他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人类的食物是包含所有的动物。下面还会回来再思考这个结论，非常有意义。他告诉你说 everything 都可以吃了，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吃了。甚至你们大家要知道说，这个旧约时代是这个经文是对以色列人讲的。以色列人在后面这个律法书里面还规定了，动物中间是有洁和洁与不洁的动物哦。可是在创世纪这个地方没有管不洁与不洁哦，都可以吃。所以我们要来思想，当我们在摩西律法里面规定洁与不洁的时候，它的含义是什么？它本身不是说这个肉本身出了问题，肉本身吃了之后会带来我们健康的问题，带来各种各样的很神奇的一种属灵的咒诅，这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为什么我们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要把动物分成洁和不洁？所以我们这个问题需要去思考的，因为在挪亚之约里面告诉你说所有的食物都开放了，都可以吃了。当然我们不能够去深究为什么，但是很显然这也是因为在罪所带给人的一个影响。有人说是罪带给人身体体质上的影响，以至于人只要吃蔬菜是没有办法摄取足够的营养的。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说服力，但是很显然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向是对的，就是当上帝的审判之后，人再去回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罪已经改变了我们所有的这种关系，罪也改变了我们这个人自身很多的事情。我们知道洪水之后人类的寿数是急剧的下降，只有挪亚那一代还活到了900岁，从他的儿子那一代然后就开始500多600多，然后紧接着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只有100多岁。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在约的第二部分有一些内容是延续下来，但是更新了。第三部分是什么呢？这个约的内容呢，就是新加的条款，就是之前没有的，现在新加了条款。那这部分是出现在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而这个关系好像是很自然的，就是说从我们讲到食物 啊，既然上帝你说我们这所有的食物动物的肉都可以吃，那是不是人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杀戮动物，肆无忌惮的取任何的动物的肉拿来吃呢？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了一个新加的一个禁令，你可以说是一个新加的禁令。当然这节经文引起了我们后代的很多的争论啊，因为这里面特别讲到这个血啊，说你不可以吃血啊，因为后面在这个后面的一个旧约里面也提到说因为血里面有生命，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一直延续到新约。我们今天新约甚至新约基督徒中间有一批人是不吃血的，因为我们认为说吃了血我们就违背了这个挪亚的这个所讲的这个话，我们也违背了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血里面有生命。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思想说，当这个新加的禁令出现的时候，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人肆无忌惮的杀戮。你是可以所有的动物你都可以做你的食物，可是你不能够为了杀戮而杀戮，你不能嗜血成性，你不能随意的杀戮。对动物如此，对人更是如此，因为后面第六节特别强调说凡流人血的血必被为人所流。这里所讲的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冤冤相报，说就是我来报复你，你杀了我的人我也要杀你的人来报复你。他讲到的这个观念不是这个观念，他讲到的是说流血的权利是在神而不是在人。你今天流了人的血，有一天上帝要追讨你流人血的罪，这件事不是没有后果。因为你当你杀人的时候，你流一个人的血的时候，其实是你是毁坏了一个拥有上帝形象的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不是你的权利，这是上帝的权利。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它的重点不在乎血本身能不能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你去真正你去比如说家里面，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家是养活鸡的啊，我妈妈有时候会从那个农村买一只活鸡来养，然后它会生蛋，然后到一定时候呢，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鸡杀掉啊。那我们家的经验就是，哎，我们这个因为当时呢就是把那个鸡那个脖子那边切一刀，然后要放血嘛，那你会发现说其实每次那个血都是放不干净。所以今天在讲到流血的禁令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了解说这个禁令的背后上帝的含义是什么。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第一个，你当你流血的时候，你要想到这是在剥夺一个生命，你要非常的谨慎啊，你不能够滥杀呀，就算是动物你也不能滥杀，更不要说你去流一个人的血夺一个人的心。所以他是借着这条禁令去提醒人去尊重人的生命，也尊重所有上帝所创造的动物的生命。他的重点不在乎你吃没吃血，从某种意义上讲，你我其实大多时候都是在吃血。就算是犹太人或者是伊斯兰教，他们用了一套非常严谨的方式，他们说我们已经把血放干净了。对不起弟兄姐妹们，我想你们大家知道一点的，就是毛细血管里的血是肯定放不出来，所以你要严格去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的诫命，你去死守这个字句的时候，对不起，你守不住。你可以做得更严谨，还有人做得比你更严谨，但是永远没有一个头。这就是律法的可怕之处，它可以用越来越严苛的方式把你紧紧地捆住，然后慢慢的你就慢慢的失去了原先上帝原本定这个律法的时候他的用意是什么。他是提醒洪水之后的那些人们，你们不要像之前洪水之前那样任意去杀戮，任意去剥夺人的性命，任意妄为，不要做这事。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有这样的一个三个部分啊，一个是延续，一个是更新，一个是有新的内容。那每一次其实立约的时候，上帝重新立约的时候，上帝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啊。那我们其实我们就举个例子，在那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对不对？亚伯拉罕也是延续前约， 上帝这次的赐福说，哦，我拣选了亚伯拉罕，我要赐福给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成为大国。赐福的这个约定是下来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在约定里面就做了一些更新，因为上帝从那个时候已经用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推展他的救恩的计划，就是才开始拣选一个人，然后借着亚伯拉罕拣选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然后借着以色列民族，最后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这个救恩临到世上万族，上帝从万族中间拣选了人，取了人来归他，成为新以色列人。所以约有一部分祝福的东西仍然是延续下来，那然后就会有新的内容，也有更新的内容，也有新的内容。这是每一个约都必须要啊，我们看见每一次立约的时候都是相同的，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很奇怪，觉得说，哎，为什么旧约有些东西以色列人这么遵守，我们今天有些东西不是好像我们不是按照那个条文去遵守。我们今天上午组织学还在讨论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些东西是不需要按照字面遵守，有些东西甚至是完全更新了，完全是新的要求，是因为每一次立约的时候都有一些新的内容，而耶稣基督为给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是所有这个约最后的一个约，也是最高的一个约，也是涵盖所有一切的约。他所有这一切的过去的，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到西乃山，所有这一切约中间的要求，最终全部在耶稣基督这个约里面成就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不需要再回到旧约时代，不需要甚至回到挪亚的时代，我们去守那个字句的要求，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圣灵，我们可以在经义里面去守所有这些约里对我们的这些真理上的要求。为什么要更新？为什么要加新的条款？我一直跟刚才也跟弟兄姐妹讲到，那是因为罪的影响。很不幸，今天这个罪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是非常的猖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罪，我相信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的严重。我前两天还在跟我太太在分享这个主题，我们会发现今天的很多的罪变得越来越隐秘，就是越来越好像变成内心的一种罪。外表上我们大家都很光鲜，我们都可以做很光鲜的事情，做很好的事情，说很好的话，可是实际上那个罪它是悄悄地藏在我们内心的。而且今天的罪，我觉得撒旦真的很狡猾，他会用各种各样看似美好的东西去装饰已经实际上是罪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说罪对我们的影响是更深刻，而且是有的时候是更致命，因为我们很难去察觉。所以我们今天要再回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里面。耶稣基督就是我所说的，他的约是最后一个约。但是上帝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恩典，在这个约里面，我们是要经历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一直讲。当我们活在这个约里面，我们必须不断地借着圣灵去经历更新。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去经历的。今天的新约虽然不再有新的条款、新的律法，但是外在所有的这些我们看见的，包括圣经的要求，包括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讨论各种各样教义、各种各样真理的要求，这些要求怎么样内化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这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经历罗马书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借着我们每一天的祷告，我们每天的读上帝的话语，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我们的服事的生活，我们在生活中间所经历的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经历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的内心越来越趋向于上帝的所喜悦的模式。也就是说，上帝的律法最终不是一个外在的我们看得见的律法，上帝的律法能够内化成为刻在我们心板上。所以我们今天要在我们在讲到挪亚之约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今天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我们今天也是活在约中的人，我们 要经历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的约里面，我们仍然要经历不断的更新。那我想这个当我们现在在面对教会的一个变动啊，我们一开始也讲到说我们很快会搬到西点基金会，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就在西点基金会我们改成下午聚会啊。那这样一个变动其实对我们教会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习惯了早上聚会，那现在改成下午啊，可能要做很多的调整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思想说，这或许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开始，给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新的开始。教会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去经历上帝的恩典，然后也经历在圣灵里面的更新？我们可以回头再去思想啊，过去这么多年教会，刚才弟兄已经讲了，这教会十几年的历史，我们在历史中间有各种各样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可能我们的传统的做法，各种各样我们习以为常的做法，是不是这样是一个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时机去反省，去更新，然后往前走？那我们个人也是如此啊，个人是不是在我们和弟兄姐妹共同经历这样一个变动的时候，我们内在的生命是不是要更新？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有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啊，包括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关于聚会，包括要怎么安排啊，然后搬去那边之后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我们都会可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那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更新我们自己，让 UCBC 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切实的变成一个真正的是一个在属灵里面彼此连接的一个家庭，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因着更新自己，我们更能够去接纳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接纳和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学习在主里面的合一。那如果有些弟兄姐妹你现在生命中间也面临一些重大的变故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能不能够好像重新在约里面，我们再回到神面前说，我们要在你的约里面再一次被更新，我们在过去的我们的说的事情或者做的事情或者在习以为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各种习惯上，我们是不是还有可以被上帝再进一步更新的地方？每一次的这种外在的环境的变动，大的一些事情小的事情都是可以成为一个契机，成为我们生命被更新，生命成长，更加认识神，然后我们也越来越成长成熟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好不好，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啊，在过去这十多年你引领 UCBC 教会一路走来，真的是有高有低，但是仍然看见你的恩慈在那里。就如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你的怜悯没有断绝，你的始终贯穿在从一开始你创造亚当夏娃一直到如今，你对我们的恩慈的应许一直在那里。主，你也继续的保守带领 UCBC 教会，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借着今天这最后一次在这个旧会堂的聚会，我们重新在你面前与你立约，也在约中重新再一次的更新。求你的圣灵就来更新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想法、新的看见，去面对未来 UCBC 的道路。主，我们在新的会堂，我们一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新的问题，但是求主你继续的带领，继续的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去经历你，不断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教会也因此被你一点一的建造起来，最终能够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家，你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的永美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